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邀请到，林书豪的篮球是他教的，林继明，我们 Dr. 林啊，是我们林书豪的父亲。您好，
你好，大家好。
对，那个您这次回来是陪书豪跟书伟在台湾打球吗？
对，这次回来，因为难得他们两兄弟在同一队，所以一定要回来。
对
啊，陪他们。
Lin team， 对，
是的，
这次回来多久？
我从去年十月底到现在，但是会留到六月底，他们全部比赛结束。
这季比赛结束，
对
，OK，
然后我们就一起回美国。
OK， 夫人也回来了，
也回来了。
OK， 现在住在 Palo Alto，
对
对，住在这个南加州。
对
对
对
，Palo Alto 住多久了？
哦，我是从1990年到现在哦。
1990年到现在。那您不是 Lakers 的球迷？
也是啊。
那个时候谁 Lakers 有谁？
那时候 Lakers 啊，刚开始是 Magic Johnson、Kareem Abdul-Jabbar 啊。
哦，还是那个时代啊 ，Magic Johnson 的尾期了。
对，那是尾期。
哦、
然后后来那个 Kobe Bryant、
Kobe Bryant
跟那个 Shaq，
所以一路看过来，
一路看过来。
Shaq O'Neal 哦，一路看过来。
Shaq O'Neal
对对，一路看过来，
一路看过来。
奇怪，您是一九。您是一九五几五？
我是1953。
1953，
对，
1953的时候，我看您书上讲说那时候 NBA 还没有什么转播，其实有嘞。
有吗？但是我电视台找不到
电视台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转播 NBA 了，就但是不直播，都录影播出。
哦，都是录影。
对对对对，那时候因为您看那个 Dr. J 跟看那个 Abdul-Jabbar 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他们有在比赛了。
哦，
因为我们两个差3-4岁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南部看电视，电视很少，但是已经看到有转播了。
哦，电视
不是转播了，就是开始有特别有节目在那什么了。
那时候是他们有转播那个 NBA highlight，
highlight 可能有 highlight。
当时我就看到 highlight，
你就看了贾巴
啊 ，Kareem Abdul-Jabbar， 还有那个谁那个
Magic Johnson
啊 ，Agent Bader 啊，
哦，
那个很早期的那
很早期，
对
对，
那个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 NBA highlight。
对对，
但是我要看整场球赛看不到，
整场球看不到，看不到。我记得后来有一些特别的转播，否则为什么？因为我们看 Magic Johnson， 看 Green， 看 Worthy， 啊，开始我们就开始喜欢这个 Laker，
对
，Abdul-Jabbar， 那个时候 Abdul-Jabbar 已经是不是前面还有个他还有前面有个名字？还是后面有个名字
，Kareem Abdul-Jabbar
啊，对，
他前面还他是后来改这个名字，
改穆斯林的名字嘛，
对，
所以我们还经过那样的过程，所以你小时候不打篮球的，
不打篮球，
你是到美国后来到30几岁才开始打篮球、
啊，我大概32岁，
那可是你小时候就那么爱篮球吗？
我小时候就是
看 NBA，
没有的，那时候篮球赛很少，
对，
哦，所以都是那时候我们都是看那个棒球啊，哦，
你喜欢棒球。
因为哨棒嘛，那时候哨棒很流行嘛。
对，
所以就
哨棒，哨棒开始打的时候，就是我们差不多这个年纪。
OK，
对你还比大一点点，就是我们差不多威廉坡的后面这个年纪，红叶哨棒队我们开始看过来的。
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大概初中。
初中，
对，
你读建中嘛，对不对？
我读建中，但是高中。OK， 那看哨棒的时候是初中，
初中
小学跟初中那个交界地方。
你建中在台中，在台北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球场啊，其实篮球啊，慢慢后来也开始在打了。
没错，那时候建中有篮球队，听说也是很有名，但是我就是没有看，没有看篮球。
那你高中的时候的你的运动是什么？喜欢运动？
没有运动，就一直念书。
哇，后来你读了台大机械工程。
对。
后来就到美国去读电机博士，
对
对不对？
是的，
读硕士又读博士，
对，
哇，那你就是标准的这个理工男，
可以这么说。
哦，但你老家在彰化，
对，
全家都很会读书吗？
倒不是，因为我父亲那一辈只有我父亲最会念书，
对，而你父亲比较高，对不对？
我父亲比较高，
而且我看照片，看书的照片，因为呢，我们林继明 Dr. 林啊。 就书豪的父亲写了一本书叫把梦想的问号变成惊叹号，这么长的书名讲他个人跟篮球的不解之缘，后来到了美国之后生三个儿子，跟儿子一起打球，后来就出现了书豪书伟这样子的篮球巨星。这本书很有意思，很好玩。第一次写书吗？
第一次写书。
哦，写了多久这本书？
哦，很久啊。那你看，从2012年2月4号那个林乃峰第一场球赛开始哈、然后那次呢不是很疯狂吗？
对
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我跟我太太不管是走到哪里哈、
就是他打尼克队的时候的
啊，尼克队。他在尼克队的时候，就是林乃峰爆发了。
对对对，2012年嘛，
2012年对。然后我跟我太太走到哪个地方，特别是暑假的时候，我们回到台湾哈，不管是在美国、在台湾还是在大陆
，insanity，
人家就在问我说：“你们是怎么培养小孩子的？”哈，因为大家看到书豪书念得不错嘛，哈，那个篮球打得很好嘛，哈，然后人品也不错，长得也不错，对吧？然后每次球赛，尼克队就派他当。媒体的应对的那个应答，哦，
对对对，
都打得还不错，
对对对，
所以人家就很好奇说，哇，这到底是怎么培养出来
的，还怎么教育出来的？
对
对对对对，
那时候我就开始想写这本书了。
你们林家张华林家那个时候有出国人留学的吗？
没有，
你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
你是从清朝荣鸿之后的第一个。您第几代的台湾人？算出来吗？
我是第七代，书豪应该是第八代。
第八代，
对，
就是清朝初。
大概清朝那个时候，
来的时候就在彰化了吗？
来的时候就在彰化。
哦，对，清朝末年荣鸿之后，您是第一个林家出去美国读书的。
对，
哇，台大那时候出去读书，我看了一下，您那时候有没有当兵？没有当兵。
我那时候没有。
没有当兵。
没有。
哦，就是还
就最后去成功岭。
就只是成功岭，后来没有当兵，就直接到美国去。
对，
去读。那时候有拿奖学金吗？
有。拿奖学金，就是拿奖学金在吃，不是公费奖学金哦，是拿学校的奖学金。
哇，这非常会读书。然后那时候彰化有这样子，林先生哇，台大毕业，台大机械工程毕业到美国读书，很轰动啊，对林家来讲
啊，
光宗耀祖，
还好吧？
光听说书里面讲说你爸爸比较高，在林家的兄弟里面也比较会读书，
对，是
哇，
是的，
所以有读书的基因
啊。按照我叔叔讲是的，因为我爸爸是在家族里面最会念书的，
最会念书的。
对
，OK， 就林家就开始开花结果。到这个林书豪的时候，到书伟的时候，已经变成国际巨星。所以这本书就在讲怎么样从梦想的问号变成惊叹号。你们现在两个孩子现在都在台湾打球，你没有想落叶归根吗？
啊，因为小孩子他们毕竟还是会回到美国那边去。那我们呢？我跟我太太大概。看情形嘛，因为就是陪着小孩子两边跑啊、那到时候呢，年纪再大一点，那再想想看吧。
你退休了吗？
退休了。
是，你是退休了，你是博士嘛，电机博士嘛，
电机博士。对。
那太太也是做软体的，本来。
我太太她是做电脑那方面的
哦。然后两个都退休了。
两个都退休了。
你说孩子势必会回以后退休之后，职业篮球结束了。或怎么样，还是会回到美国去
啊？书豪应该会回到美国去，那书伟就两边跑，
两边跑。
对，
书豪以后想做什么？不知道。
他因为他有那个基金会，说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都是做公益那方面的哦，
公益方面的。
对，
他也喜欢吗？这种
他也蛮喜欢
这种非盈利事业的事情，
他很喜欢做那一方面的。
他的个人魅力很强啊，又会说，又会就像你讲，又会说，又会打球，又很棒的 career。
对
这个过程
是的，
对对，所以还会打几年嘛，对不对？
啊，希望吧，看他。
两个孩子受伤状况都还好，啊、职业球员来讲，
到目前为止还好，是
还好。
对，但是我们这个当父母亲的看他打球，真的是蛮担心的啊、哦，特别是在受伤的那一刻，我们不知道是严重不严重。说以我的情况，我就先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会说很激动，但是我会。很仔细的看他受伤的情况，
对，
然后再说这样。
你觉得台湾的职业球员跟在打 NBA 的职业球员来讲的话，在对球员的这个医疗照顾方面，你觉得呢？
哦，美国的医疗照顾是非常的专业，非常的专业，这是没话讲的。
对对对对对，他各级球员都会保护到一个地步。
他因为他们的团队里面也有医疗团队，所以他们对球员的保护非常专业。
那是 NBA 啊，发展联盟呢，或者是说其他的 NCAA 呢？
NCAA 是让他们大学里面的球队的话，医疗也是很好哦。
Okay,
但是 NBA 它是不一样 ，NBA 因为它是职业，
不得了，国际性
不得了的，对，他团队很强，
对，所以。 你觉得所以孩子打这种职业球队，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那个受伤是几率很大的。所以这方面还是台湾有长足的，还有长足应该要进步的空间。
是的，
对不对？
对。
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林书豪的球是林继明教的，就是他爸爸。好，马上回来。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大家好，我是王宇中，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林书豪的球是我们林继明教的，林博士，林博士就是书豪的跟书伟的爸爸，老大叫做书雅。
对，
书雅是在做牙医。
牙医，对。
哦，您是彰化林家，你们家里面从清朝以来第一个到美国去读书的。
是的。
所以那时候在台大的时候就想到美国去读书了吗？
那时候因为看到那个 NBA 的 highlight， 我就很喜欢做这个
NBA。NBA 比
highlight 啊，不是这个，不是 highlight 哈。那时候在因为学校外面有一个唱片行，那时候早期
台大那边吗？
台大那边
叫什么名字
啊？唱片行那个名字我现在都忘记了，
就是卖学生之音啊，卖美国
类似于那种的哈。
对对，
刚好在校门口
盗版唱片，盗版唱片。
对对，那时候都是黑胶唱片，都是盗版的哈。啊，刚好是在你出去的校门口的右边，现在大概不已经不在那边了哈。啊，那个是我们吃完中饭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在那逛，因为我们都是听那个黑胶唱片长大的。
对
啊，那逛逛突然间有一天，哇 ，NBA 还在出来，哇，我就很好奇，而且很喜欢啊。然后那是大一的时候，然后大二、大三，然后到大四，我在想说，哇，如果说可以拿到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不只是可以念书拿学位，又可以看 NBA， 这多好的一件事情。
哦，可是你听学生之间那时候 ，Bee Gees、Eagles 没有吸引你去到美国当 Rocker
啊、哦？没有，
但是想去看 NBA，
想去看 NBA。
那时候有没有最迷的球队，还是有最迷的人
啊？那时候我就是还没有，但是我到美国去才真正的很喜欢，比如说 Dr. J 啊，哈
，Dr. J， 加州那时候还在打吗？
你说谁
？Dr. J，
Dr. J 那时候还在打，
还在打。
1980年那时候。1980年到1984年，这他都还
对对对，
那是他巅峰时期。
那个最厉害，从篮下降
回来。对，哦，那个是
那个打车轮，
对，哦，那个是经典，那个是经典。
对，你喜欢 Dr. J，
我喜欢，非常喜欢 Dr. J。
后来到美国留学也成真了，拿奖学金也去了。
是的
啊，然后呢，也看到篮球了，有看到 Dr. J 现场吗？
现场啊，倒是没有的。
很贵耶，
很贵啊。
那第一次看 NBA 还记不记得？
第一次看 NBA 就是在书豪在高中的时候，
书豪那时候已经搬到帕拉奥托了吗？
那时候已经在帕拉奥托。
你有帮帕拉奥托做过教练对不对？
啊，那是在帕拉奥托他们上中文学校的时候。
上什么？
中文学校
的时候。OK， 那时候你还做教练？
那时候还当，对，就是好玩的，就当。
到美国为了 NBA 去了美国，当然后来读到博士也娶了太太啊。
是的。
然后呢，你不会打篮球？
那时候。
30几岁才开始打球，
32岁毕业之后开始工作的时候才开始打篮球。
不好意思，问一下您身高多少？
我差不多168-167左右。
书豪191，
怎
么会生出这么高的孩子？
那因为第一个他们在美国长大，
对对，
吃美国食物。那第二点呢，他们很早就带他们运动啊，所以他们食量就会很好。
对
啊，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吃的比较有营养，比如说像这个 ribeye steak 哈、哦，那热眼牛排，对，
热眼，
对，那时候就一个礼拜就给他们吃一次两次，哦，所以那时候小孩子长得特别高，这样子，是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林继明林博士啊，你很有意思，你说南部孩子到台北来读书，然后呢听西洋音乐，读台大，功课好嘛，啊，然后又看 NBA。结果最想让您去的是 NBA， 您才不到170公分，但是想打篮球，30几岁才打篮球，家里做了一个篮筐，对不对？
是的。
练习 Abdul Jabbar 的勾射。
是的，是的，我很多书都看了。
天勾啊天勾 ，Skyhook。
Skyhook 对。
可是 Abdul Jabbar 是从上往下，你是要从下往上。
啊，因为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就是啊，就是因为我自己练习打了5年嘛，哈，那才跟人家参加比赛嘛，动员嘛，才发现说没有人。当你在练习篮球没有人跟你对的时候呢，你真正比赛的时候很难得分。
你好迷篮球，就一个人练嘛，对不对？
就一个人练。
你第一次跟人家打球是什么？在哪里？
是也是在那个
帕拉头
啊，不是在帕拉头。那时候我第一次跟人家打是在洛杉矶的时候。
是已经搬到洛杉矶了？
我因为我第一个工作在洛杉矶
哦，
所以说我从那时候开始打篮球。
就跟同事啊，
跟同事那些，对，
那跟老美打球会不会很有压力啊？
啊，当然我们不会跟老美打了哈，因为老美高很多，你就很难跟他们打嘛。所以后来我们
街头篮球，
街头篮球，对，后来搬到帕罗阿托，因为价位有弟兄嘛，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在礼拜天下午，父亲都比较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大家租一个球场，然后打那个pick up game， 就是动球比赛，五对五的，
五对五的
，对。
我最开始完成你的篮球梦，但孩子生了一下生三个儿子出来，绝对可以开始组成队伍了。只是你太太不能加来，否则你们就家就五个人打球。
是的，是。
你从小就想训练他们做篮球队员吗？
没有，那时候我当初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身体很累，我才想到说，哦，大概是因为以前生长的环境就是只是念书嘛，运动不是很重要嘛，
是。
后来才想说这样不行，因为上班的时候你发现老美哈，他们很有精神，上班很有精神，然后下班呢还没吃饭之前，他们就到那个运动中心做威霆啊、跑步啊，你发现他们
有那种习惯嘛，
风气根本不一样，所以我才想说啊，应该要运动了，所以我才开始打篮球。
所以你运动也算晚的，
算晚的，对。
哦，到美国看到这个，看到美国人这样子过日子，
对，
他比我们先进比较多嘛，
是的，
一定是这个状态，
是的。
OK， 就开始打篮球，
就开始打篮球，
然后慢慢的孩子就开始慢慢出生了，对。
哦，然后后来我发现打篮球队有很多好处，不只是身体比较健康，上班也比较精神。后来我在想说，如果我有小孩子，我就第一个一定要让他们功课好，第二点呢，运动也很重要，两个都一定要并重，不能说只念书不运动不行。
不像你只念书没有运动，
没错，
就长不到170，
没错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那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到五六岁，我就带他们跟我一起打篮球，所以我从来没有说要培养他们成为职业运动，
就是要他们能运动就好了，
要他们课业要好，运动也要好，就这样子而已。
舒雅、舒豪、舒伟三个都喜欢运动吗？从小你就带的？
他们三个呢，因为从小就是带他们打篮球，所以他们在小学的末期、国中跟高中都是篮球校队在美国。
不打篮球，在你说在社区 community 或在高中打篮球都还是一回事，可是后来打到 NCAA 可以打到 NBA， 打到 NBA 之后又全世界有名，然后呢电视机前面如果说换一换，换个几十年代之后，你会在这电视前面看一个华裔的人在球那个 NBA 篮球上打，就是不可思议啊。
是的，是的。
你现在想起来是一场梦吗？现在仔细想起来啊，是一场梦吗？
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那我的答案就是说，我是无心插柳，
柳成荫，
梦想成真啊。我从来没有要培养我的小孩子变成职业篮球员，从来就没有啊。他们这一路走过来，我刚开始带他们打篮球，唯一的就是让他们功课跟运动并重啊，从来就没有说想要他们变成职业篮球员。但是他们越打，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呢，这有点像滚雪球一样。第一个，他们起步早；第二个呢，因为起步早，所以同辈的小孩子呢，在美国不管是黑人、白人跟黄种人都打不过他们，所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就变成滚雪球一样，这样越滚越大，就像舒豪一样，到最后变成这样。
舒豪有没有打？他们有没有打过街头篮球？
也有，他们除了打校队，校队是非常有组织，
组织
纪律非常严格的哈。后来他们热爱到一种程度，就是说，只要有空，特别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只要有空，或者譬如说考试考完了有空，哇，他们这个兄弟，那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跟我同年纪的教育弟兄，他们都有小孩嘛，所以他们就到处找爸爸，或者是找他们同年纪的小孩，哇，看哪边有篮球场，我们就出去打篮球，就这样子打到。
不光在帕拉奥托吧，帕拉奥托比较社区比较好啦，也会跑到各地方去打街头篮球。
帕拉奥托我们是固定，我跟我的小孩子固定三天在帕拉奥托的 YMCA， 从8:30打到10:00。
对，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跟林继明，我们的林博士谈谈，把梦想的问号变成惊叹号。啊，然后把这个孩子打送上了 NBA，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林叔，好，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万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林博士林继明，林继明是我们林叔豪、舒伟职业篮球员的爸爸，写这本书《把梦想的问号变成惊叹号》。这本书很有意思啊，从我们林博士小时候呢，在这个建中啊读书的时候，后来到台大等等，对 NBA 开始产生兴趣，但自己不打篮球，到了美国才开始自己 这个工作的时候打篮球，练勾射，然后生了孩子，生了三个孩子，喜欢他们运动，慢慢慢慢的就发觉孩子有篮球天分，尤其是舒豪啊、舒伟他们两个，舒雅就比较没有朝篮球发展嘛。
舒雅因为他是老大，所以我们对美国环境还不是很熟悉
啊、
所以他是走在前面啊、那后来因为我们对环境比较熟悉的，那舒豪刚好接上来。
对，
那舒豪接上来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的，然后后来舒伟又接上来，就他们两个就比较顺一点。
对对对，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先把舒豪的故事啊讲一讲，说各位其实有兴趣看看这本书，这本书我觉得林爸爸林妈妈怎么样把一个孩子，一个华裔孩子又送上哈佛，然后几个孩子都读书很好，又要跟体育一起并重，那舒豪就是个例子啊。他后来读了哈佛，然后读了哈佛之后又常春藤的联盟打篮球，可能常春藤在 NCAA 里面算是弱的球队嘛。
没错，他是算最弱、最弱的 league， 然后哈佛呢又是里面又算是比较弱的
哦，比较弱的联盟，打 NCAA 的时候，
对
哦，可是舒豪慢慢慢慢的就是开始培养的篮球的信心，不过我真的不可思议，因为舒豪也没有高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没错，
对，他是打几号？他是一打控球后卫吗？
他是打一号，最通常他是打一号，但是他也可以打二号，有时候会打二号
shooting
guard
哦 shooting guard
对
ok 二号的这个
得分后卫，对，
不过我看他蛮喜欢打所谓的这个控球后卫的
哦，他最擅长的就是控球
后卫，对对对
对。
但这个我觉得舒豪很多人都懂他的故事啊，不过一路以来以一个父亲来讲，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是说，小时候你们会分组嘛，对不对？
是的，
就是四个男的打嘛。
对，
那你跟谁一组？
刚开始的时候舒豪还没长高之前，因为老大长得比较快嘛、
所以你跟舒豪，
所以
舒伟跟舒雅，
我会跟舒豪，然后舒雅跟舒伟，好，像我们这个二队啊，在 YMCA 就这样打。
那胜率怎么样？
因为是斗牛嘛，所以输赢事实上也无所谓了。但是呢，就是打的哈，有时候会打得很激烈。为什么呢？因为很好玩啊！当然是你一定要得分嘛。哦，有时候打下来，当然有输有赢，那也无所谓了。因为每次打下来就是满头大汗，而且就是很身体，这对你的身体就是很好嘛。
你有没有开始有一天什么时候开始发觉孩子的球都打得比你好的时候？
就是在小孩子到高一，美国的高一跟高二，就是我们这边的初三或者是高一的时候
啊，突飞猛进。
那时候我跟舒豪打的时候就有点蛮吃力的，我觉得已经势均力敌了，已经要打赢过他已经不容易了。
你一辈子还跟林舒豪有势均力敌过、不容易啊。
就是刚好在那个时候，
哎，这个父子之间呢，他还是有点竞争的、多多少少
是的。
所以这个当孩子开始越来越被你超越的时候，尤其是你最酷爱的篮球来讲的话，当然了，先天条件不比他们强，
是的，
还是会怪怪的嘛。
但我倒是觉得还好，因为天下父母亲 ，OK， 我们当父母的都希望孩子第一个长得比你高，长得比你帅，事业比你好，书念得比你好，你就很高兴嘛，是不是？
所以你的个性不是很好强的个性，对。
我基本上不会、
我听说舒豪、舒雅的那个舒伟的妈妈，就是您的夫人，个性比较强，对不对？
啊，这你就要问他，我不能带他。
哦，那是的，那这样就是。拍谁？不，家里本来就这样子，互相要个性要互补。所以妈妈算是虎妈嘛，就是尤其妈妈要他们要打球，要读书，妈妈要求的比较多，也造成孩子非常有礼貌，也是教会的学生这样子。
当妈妈的是说老实话，我太太真的也不容易。譬如说我带小孩子出去打篮球，对不对？她在家里要准备所有的东西啊，然后所有的衣食住行都要照顾好嘛，对不对？她是球队的 team mom， 所以她要张罗很多事情，譬如说。小孩子怎么送小孩子到球场去练习啊？或者是外面比赛的时候，你怎么订旅馆啊、吃啊？
哦，都他在忙这些，
他都要跟球队的一些妈妈合作
啊，
张罗这些事情。说到说，真的很不简单。比如说，我跟三个小孩子去外面去打球，回来说哇，满身大汗，他怕小孩子饿，他会准备一些吃的东西给小孩子啊。说我们回来赶快洗完澡，哇，小孩子还吃点东西，吃完之后就睡觉。
对，你们家等于是他住在男生公寓嘛，男生宿舍嘛，
没错的。
但他权力也蛮大的，一个制衡三个，
衣食住行都是他负责，那当然权力就很大了。
后来舒豪慢慢的开始要往职业球队，当然他也读哈佛，读经济系嘛，对不对？
是的。
然后也读得蛮好的，等等等等。他开始要准备往职业球队去打球的时候，因为碰到高手太多了。美国是一个种族大熔炉，那太多厉害的高手了。
没错，
街头篮球到 NBA， 这看起来不得了的。你们夫妻 对书豪那时候打 NBA 那是个梦想嘛，那基本上就是你讲的说，书豪跟你讲说有一天希望你能在电视上看到他，这是一个对一个华裔人来讲是不太可能的梦想，
没错，
对，他又不像那个谁，那个谁姚明这么高等等，
对，
你们夫妻有没有为这个事情，为书豪前途争执过？
倒是没有的，我当初会跟他讲，看 NCAA 冠军赛比赛的时候，刚好是冠军比赛，他回来，刚好看到我看得津津有味，他就坐在旁边说：“爸爸，你要看的时候，我就看 NCAA 里面他冠军比赛的时候，前面我很轰动啊
，NCAA 对
NCAA
大学篮球队，
然后呢，电视的 camera 都照那些球星，我就跟书豪讲说：，哎，哪一天爸爸可以看到你出现在全国电视上？他说：哦，我一定会的。结果呢，我跟你讲，大学四年级。哈佛是算是 IBD 里面最弱的一个球队，
常春藤。
常春藤，他呢对那个 UConn 的时候，那时候在美国的 ESPN 的 AP Poll 排前美国第十三名。
嗯，
哇，在美国能够排前二十名就已经不得了，对。他那场哈佛对 UConn， 书豪一个人拿了30分跟9个 rebound。
嗯，
打完之后呢，把那些 TV 的 commentator 还有一些 sports agent， 还包括 NBA 的那些。教练跟球探，哇，他觉得不可思议哦。那事后那个 ESPN 有一个 senior editor 就问书豪说：“你在打篮球什么时候开始？”他说：“讲爸爸。”然后他说：“我能不能跟你要你爸爸电话嘛？”哦，他就给他了。就隔天他打电话来 interview 我，跟我谈了2个钟头，后来写了一篇《逐梦的传承》，发表在 ESPN.com。哇，就一出来，就前面我都知道了。
对啊，
所以。因为书豪对 UConn 那个是美国是有名的球队，
嗯，
拿了30分跟9个 rebound，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觉得
在 NCAA 很棒的学校，
对，所以我们觉得他有这个能力可以跟人家竞争。
哦，因为 NCAA 很多是 NBA 后来做选秀的一个跳板嘛。
哦，那个是几乎美国的所有的 NBA 的学校都是从美国大学选出去的，当然不包括那些国际的明星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从美国基本上都是从 NCAA 选上去的。
后来书豪有参加 draft 吗？
他有参加 draft。
有参加选秀，
他有参加选秀，但是呢，我们都很有信心，他应该在第二轮会被选上啊、嗯哦。他自己很有信心，结果第二轮他没有被选上，
哇！
然后呢，完了之后，他马上接到那个达拉斯的教练打电话给苏豪说：“你要不要来我们这个测试我们这个三分力？”我就说：“哦，苏豪就好，我就去测试。”结果到达拉斯练测试了一阵子之后，参加 NBA 的三分力。就会有一场球赛对那个哪一年的同一年的 Number One Draft 姜沃对打的时候，他打的比他还好。
选秀状元，
选秀状元，
选秀状元，那一年的选秀状元，
他打的比他还好。
那是几年的时候？
那是2010年，
2010年选秀状元打的比选秀状元还好。
他第四个 quarter 在决胜关键那个 quarter， 他打的比他还好。结果就一下子就那个勇士队的 owner 就我要签林书豪。
加州勇士队，
加州勇士队。然后那时候 Lakers 跟大的他们也想
也来签，
要来签书豪。最后他选了勇士队。
你们没有意见吗？
我也没有意见。
你跟妈妈没有意见？突然爸妈东方凤凰，后来选了 Warrior， 选了勇士队。
对，当然我们会给他签。
Lakers 也有要
求。Lakers 那时候也想，
还有一个达拉斯小牛队
也想，对。
那都是强队啊，
都是强队。
你们没有给意见啊？
我们有给意见，我们说
你希望他进哪个队？
那时候。因为我们都在湾区长大了，看着勇士队长大了，所以我们当然是前勇士队。当然我们是这样跟他讲，但最后决定还是在他自己的。
对，他说，所以先去了勇士队。
对，先去
勇士队。OK，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大家好，我是王永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邀请到林书豪的父亲林敬明博士，谈谈他这本书，把梦想的问号变成惊叹号。怎么样自己去留学，然后怎么样生了孩子之后，然后慢慢培养孩子，要功课跟体育一起都很好。我们在讲林书豪的故事，那书尾以后故事也很多，以后我们再说。那书豪反正后来读了哈佛，然后呢打了 NCAA， 后来不管怎么样，到最后他后来被没有经过 draft， 没有，那时候很沮丧吧，若选秀的时候若没有被选秀到，
他本来以为第二轮的
draft 应该
快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本来应该觉得那一队会选他，结果没有选他的时候，他不，当然我们全家都很失望，他的高中的教练也很失望，
对，
但是还好，完了之后马上接到电话，
对对对对对，
就至少还有一个机会，
对，不过孩子那么喜欢篮球，而且一个华裔就是算是少数了哈，然后能够 能够在 MCW 打出名号来，然后后来要开要 draft 要选秀了，结果没有被选，这种的沮丧心情，就父亲的看到父母亲看到之后怎么办呢？
当然，
巨大的沮丧在孩子身上，又觉得他努力这么多了，
没有错。那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的经验，所以我们当然会觉得很沮丧哈。但至少就是说，完了之后马上接到Dallas那个扣的电话，我们觉得说，哦，还至少还有一个机会在那边，说至少没有说一下子就好像很荡很荡，至少还不会。
后来当然他又去了。Warrior 在 Warrior 待一段时间，后来就回到又去纽约打尼克，尼克也做了很久的一段时间的冷板凳。
是的，
对，对一个 NBA 的刚进去的 Rookie 来讲，这种新手来讲是有可能的。不过那个心里还会很焦急吧？
会，那时候他在勇士队的时候三次被放到 D League， 那我跟我太太都陪着他，因为那时候他到 Reno 的时候，因为到 D League 的时候那个条件跟 NBA
那是发展联盟，
发展联盟
等于是不是打 NBA， 等于是发展下面
的一个联盟，
对，
那条件跟 NBA 比起来是差太多，对。然后后来到纽约，因为他也是刚开始也是冷板凳，后来被放到 D League 一次，就发展联盟一次。我们因为怕他心情会比较荡，比较那个，所以我跟我太太我们都全程陪着他。
哦，
然后但
是你退休没有？
那时候已经退休了。
两个退休就是陪孩子，
就陪孩子，
看有没有机会完成林继明的梦。
那时候已经进入 NBA 了，至少梦已经在那边了。
对。
怎样在这 NBA 里面 survive 啊？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美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
现实，非常现实，
非常现实社会。你看，
对，
你那个你是你们林家彰化林家第一个去美国读书的，当然你是会读书了，你又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哎，在美国能当博士的时候，已经受到很多尊重了。
在美国，
对，你是电机博士吗？
我是电机博士，对。在美国是这样子，他基本上文化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在台湾，你只要拿到博士学位的话，基本上你会有某种的 status， 就是人家会对你会有
地位，
有那种地位在那边。但是在美国是比较，他们文化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是到工作场合里面，他们是要看你的表现
啊。OK，
好，那你的 degree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对你有帮助，但是进去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看第一个看你的表现，第二个呢看。你跟同事之间相处的怎么样？
那书豪在做冷板凳的时候，在尼克队刚刚打 NBA 开始，就在2020年 Insanity 快起来之前，他跟球队的相处怎么样？
书豪基本上跟球队的相处都非常好，他们基本上他那些队友都很喜欢他。
原因是什么？是他信仰呢，还是他的 social？ 他的
一方面是他的信仰哦，他在勇士队的时候，他虽然是冷板凳坐了很久，但是你知道勇士队有几位球星都很喜欢他，像那个 Monta Ellis 也是很喜欢他，像那 David Lee 也是很喜欢他，所以他跟同事之间的相处非常好，因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比赛之前都会到祷告室里面，他就是很虔诚的祷告，有时候会带他的队友也去一起祷告，然后呢他也不会说赢球了他也不会很骄傲，他都把那个功劳归功给队友，比如说在尼克队的时候7连胜，哇，那个时候
不得了了，
不得了，对不对？那时候已经是从纽约到欧洲，那时候我们朋友在欧洲打电话来说，哇，是怎么一回事？
亚洲台湾，
然后扫到亚洲台湾，几乎是这样子。但是他每次呢，球赛完之后，尼克队都派他跟媒体应对，他都把功劳归功给上帝，归功给他的队友，所以人家觉得他这个人品真的是不错的。
就我知道。像你夫人教育他们也是一样，就是除了有信仰之外，要很认真，功课也要好，而且不可以骂脏话。
是的，
不可以有所谓的 dirty words 这种说
的。是的，是的，
这些。那可是 NBA 篮球队里面嘴心到处都是，那也要跟他们 social 啊。那林书豪 Jeremy 嘛，对，
是的，
林书豪怎么样去融入这个大缸子里面呢？
他
啊，这个方面，他一句 dirty words 不说的话，这个怎么办？
他有一次哈，我举一个有一次在高中的时候，Palo Alto 有两间 high school， 一个是 Palo Alto High， 另外一个是刚 High， 两个学校是敌对的，因为在同一个 Palo Alto 区域嘛，
对，旧金山，
在 Palo Alto 就是
Palo Alto， 对，
我
们就是我们台湾人这样讲，
就是北加州，
对，
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两队比赛，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很接近，然后到最后呢。跑拉多还输了，他当场因为那观众太多了，他当场在球场上就骂了脏话，我当场就是 不好意思骂他，因为人太多了。
嗯，
回到家里呢，我是真的是好，真的是很严厉的骂他哈，差一点修理他，然后呢没有修理他，然后他就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从那时之后呢，他就没有骂过脏话。
因为一本在 NBA，
那时候高中那一次的事件之后呢，他到 NCAA 在 Harvard 的时候，他也没有骂脏话，因为那时候在 IBD 在比赛的时候，那些别的学校跟你敌对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讲的话很难听的。
会。
他都没有骂脏话。到 NBA 他也没有，
一路都没有。
都没有。
那现在回来打这个新北国王队也没有。
新北国王基本上也没有。对，没错。
苏伟呢？
苏伟他也不会。
Are you sure？
他也不会。对，他有一次会不高兴，只是有某种原因会让他不高兴哈。他会。
对。
但是会讲一些就是不是，就是说。他不会讲那种 F F word， 他不会讲的。
F word 不会讲，
对，不会的。对，
好了，那我就不要教他了。不是，不过话说回来，真的很难呢。
是的，
对，你看又是个东方小孩子。
是的
啊、哦，然后呢，又哈佛毕业啊，苏伟读的书也是不错的学校。不管，当然打 NBA 的话，你看又哈佛毕业，学术也高，然后又东方孩子。你说没有这个 racist 也很难讲，又不会讲脏话，啊，就在那个大熔炉里面要保持一个风格，啊，当然夫人虎妈是很开心了，你很开心了，可是真的很难呢，这点是到底是为什么可以这个样子？
这个我就是要强调，就是说，因为在美国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很多了哈，说礼拜天你要带小孩子去教会，要认识神，然后熟悉圣经故事的一些教导，因为圣经故事是把神对先知的启示写在圣经里面，那些启示呢啊，先知用来教导社会一般大众、
嗯
啊、大众如果不遵守，神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万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很高兴我们请到书豪林书豪书伟，还有大哥哥就是书雅啊，书雅是现在做
牙医
了。
是的。
有生小孩了吗？
有两个小孩，
两
个，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是的，
就是你，所以你做这个
阿公
爷爷、
哦、
很久了。OK， 好，我们的林继明，林博士，我们他出了一本书，把梦想的问号变成惊叹号，讲了他自己的美国梦也好，篮球梦也好，然后呢，教导几个孩子长大，尤其说为打篮球这个事情，我们今天谈的书比较多书豪的故事，不，林书豪当然在2012年尼克队。后来打跟篮网打的那场比赛，后来又跟这个 Kobe Bryant 等等的打球，后来一路下来几连胜下来，全世界就开始知名。
是的，
那林书豪就变成了 celebrity 啊，这个又上这个美国的这个 Sports Illustrated 对这个大杂志，也上过 Time 杂志封面，
上过 Time 对，
所以也变成华人骄傲，也变成台湾的骄傲。对，所以这一路以来，然后这么多年来，后来在篮球这个职业篮球里面起起伏伏，又到了中国打篮球，现在回到台湾，两个兄弟都在台湾的这个新北市国王队。
对，
这一路过来，所以您出了这本书来讲说你怎么教育这些孩子等等等等。
是的，
你现在对他们的期望呢？那经过这么些过程，
我对他们期望倒是很简单哈，我就希望他们在这个篮球的生涯里面哈，最后不要受伤，好，健健康康的，好，然后退休之后呢，他们因为变成是一个品牌，一个有名的人，他可以做很多对社会大众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公益啊方面，特别是对那种弱势群体，他很愿意去帮助那些人。
哦，
对这些，因为书豪他自己也有基金会，他基金会就专门帮这些人。
哇，这个林爸爸你太光亮了啊！我在你面前我都自行惭愧，太光亮了。哎，书豪跟书伟两个兄弟一起打篮球，因为说掌心，手背手心都是肉。
是的。
当然，乍看之下，书豪的这个成就比较高。我还蛮喜欢书伟的。书伟在打这个佩洛基的联盟的时候，我看他的，我还蛮喜欢他，因为他很抗，很安静。
是的。
然后很认真，个子不高，但是穿针引线打球很有智慧，而且。非常吃苦，而且流很多汗水。
是
我觉得书伟的心里面一定一方面书豪为荣了、啊，另外一方面也很有其他的一些滋味。对你来讲，两个孩子都在打篮球，发展的方向不太一样。
是的，
你这个怎么样去调这个兄弟之间会不会有余量情节？您知道余量情节吗？
我知道。
您理工男知道余量情节？
我知道《三国演义》，我就很喜欢看《三国演义》。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我倒是不会，我倒是觉得他们两个真的是互补。苏豪他是比较壮啊，然后呢，他喜欢切入啊。
嗯。
那因为他身体壮，切入的时候会人家会犯规，或者是切入的时候他有那种技巧。他喜欢切入，从他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因为他身体比较壮，比较胖，
嗯，
所以他不怕受伤，嗯，他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素伟是完全不一样，素伟因为从小因为比较瘦，比较肉哈、哦，那苏豪在比赛的时候，他会坐在旁边看啊、哦，那他的专长是在远射跟一些蛇形的切入，他尽量避免跟球员的碰撞。
他们打一号位置吗？
他们都打一号跟二号位置，两个都可以打，
嗯、
所以他们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哦嗯、而且是互补的。特别是他们两个在同一个球队的时候，打得好看的时候，这真的是非常精彩。
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吗？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对，两个可以同打一个球队，
没错、
嗯。
特别是如果说哈，两个都不要受伤，到季后赛啊，真的到关键时刻争夺冠亚军的时候。鼓励大家去看，因为他们两个一定是打得非常精彩，而且两个是互补的啊。互补的意思就是说，当苏豪的手气不好的时候，弟弟就会上来；弟弟手气不好的时候，哥哥就会上来。
你看我们林爸爸讲的眉飞色舞啊，啊，讲得这么开心，
是的
啊，
是的，
70岁左右人这个气色这么好，这么开心，孩子完全是你的荣誉跟快乐，
是
不也陪他们要度过很多的过程，尤其在
没错，
篮球是圆的嘛，你说得分多少？你说我记得，舒豪后来有一场球就是也是的，就是高峰过之后。十几球没有投进的那个，那场忘了，但那场看的都胆，连我们在旁电视机旁边看，胆战心惊的。
我在书上有写那一段，
有写这一段啊，
有写那一段。对，
我觉得那种心情，然后家人在旁边，你都没有想跑上去勾射一下，那时候急的。
那时候我看他，因为他到了新的球队，他对教练不团队不熟，对，
他那是打暴龙队还是什么？
那是托兰多暴龙队，
暴龙队对，托兰多对
对。然后他上去，因为那一阵子。都没有进嘛，我就很担心，我马上电话拿起来打给他的那个 agent， 美国的 agent， 我说你刚刚看着他这个样子没有，是不是这个season完了之后他很可能就在 NBA 搞不好就没办法。
你打电话给那个 agent，
我就马上打给他的 agent，
嗯
他的 agent 跟我讲的故事就是说他在安慰我了啊，我相信他也不是要安慰我，他是讲他真心想讲的话。他说苏豪在每个球队人缘都很好，而且他现在是算是新年，很多菜鸟进来需要有比较新的人来
带他们，
来带他们，所以他说苏豪没问题，他可以带那些菜鸟，而且他在每个球队的人缘都很好，一定没问题。后来我就半信半疑，但是呢，season完了之后，他就离开 NBA 了，
离开 NBA 了，就去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就去中国打球，
就到 CBA 去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当孩子也是这样，孩子你说坐冷板凳的时候，不管在各行各业也担心，达到这个 insanity 的时候。哦、全世界都知道他的时候也担心，
是的、
哦、然后开始时长的时候也担心，
对
对，说 做爷爷比较好，做父母很辛苦、哦、
我就是要讲的是说，当父母呢看孩子的比赛的时候，实际上要担心的事情很多了、嗯、所以我们常常会为他祷告，祈求上帝赐下平安，让他们不要受伤，
嗯、okay? 不要受伤，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是的，
可受伤难免呢、啊。他也苏豪也受伤过，大受伤很多次，苏伟也有啊。
没有错，苏豪也受
伤。这对一个运动员来讲是看着别人在化休哈、啊，那个就是感觉自己、那是另外一个心情。
那个是另外一个心情，特别是在 NBA 他受伤的时候 ，NBA 我就是比较放心，就是他们有专业的团队。
嗯，
你的受伤不管，当然是。不要讲说不管怎么严重了，就是说即使是很严重，他们有那个专业团队，他知道怎么让你疗伤跟复健，
对，
所以 NBA 我就很放心。
身体疗伤是一回事，心理疗伤，
那心理的疗伤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哈。所以他在那个篮网队的时候受伤，因为那个肌腱髌骨断裂的时候，那赛季报销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篮网队他们有专业团队可以让他疗伤跟复健，这个我们非常有信心、
嗯、
而且那时候说我才29岁，很年轻、
嗯、
然后呢他在疗伤过程呢，我们会到那时候送他到 Vancouver， 我们都会陪他去、
嗯、
有时候他每次到复健中心，我去的时候呢，我早上就跟他一起到复健中心，他坐在他的复健，我在复健中心的 室内篮球场，我就开始锻炼我的身体，
陪伴，
或者是我跑步机，我就开始锻炼我的身体。所以那阵子我就这样陪伴
他，家人的陪伴。
是的，
那球队有这种心理医生吗？
有，
也
球队他有那个 physical therapy， 他也有心理上的医生，他都可以。你需要什么，你只要跟球队讲，他都可以帮你。
对，其实到这个世纪，现在除了身体的这个所谓需要医生之外，我觉得现在各行各业的心理医生也很重要，
非常重要。
对，
是的，
这些球赛有时候真的是忘了怎么投球，忘了怎么射球，忘了怎么踢球，都会有可能。
对啊，
忘了怎么打球都有可能。
是的，
好，各位如果对书豪的有很多书伟有很多这个故事想知道的话，这本《把梦想的问号变成惊叹号》是我们林继明爸爸所写啊，这里面有很多很感人的事情，我觉得有很多的点点滴滴很有意思。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我们阿布杜贾巴天沟的学弟林继明先生，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